Sound On。
修补伤害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一段有价值的关系，在爱别人的同时，也能好好爱自己。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这次我们节目邀请到网络上我有一个神交的女人迷作者小妮子，之所以叫神交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有些互动，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她，她每一个 Instagram 的动态都是精心设计，而且是那种非常有料，不是只放好看照片而已，是很认真做的，然后穿插很多心理学的资讯，不论是感情或者是金钱投资等等。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主题是在感情上面所受的各种伤口。最近小妮子出了一本书叫做那些爱情里我们所受过的伤，我很少看到一本书是如此引经据典，虽然我自己的书也引了很多参考文献，但是小妮子的书很特别，它是引了很多的书，所以你看一本可能可以看20本，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书籍这样子。我们掌声欢迎小妮子。
Hello， 海苔熊心里话的朋友大家午安。
你是很紧张是不是？
对，突然进入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会比较紧张，刚被你讲成那个就是好像很对，就有点害羞。
你是真的很厉害啊，你怎么可以写到一本书里面可以引这么多书啊？
我觉得应该跟我自己本来在可能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我想要探索一些问题，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大量去阅读的人，所以可能在写内容上面就会觉得这一些很多很棒的内容可能就会很想要分享，所以我在写作过程可能也都会就是去引用一些我可能里面看到一些观点，然后可能看完之后我又抒发，可能又想到新的内容，然后整合起来，然后就是写成文章这样子。对对对，
我其实第一本书也是写感情，然后蛮多是跟自己的经验有关，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我们受过的伤吗？你是自己也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伤，所以也想写一写吗？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有曾经在爱情里受过的伤害。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就算我现在算是已经就是可能进入一个比较稳定，因为就进入育儿的阶段了，对对对，所以其实现在算是比较稳定，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前比较对我来讲可能伤害比较多的可能会是在以前比较学生时代的时候。对，然后到可能就是出社会的头几年，那时候就是自己也一直在对于爱情啊关系有非常多的摸索。
你那时候刚开始谈恋爱不久，青少年然后进入社会之前，你有受过什么伤吗？被劈腿吗还是什么？
我自己是没有被劈腿，但是我自己
有劈腿别人。
不是没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是其他的伤害，就是我可能有遇到，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在可能你跟一个人很快就进入了交往的阶段，然后过了可能算是进展，因为可能那时候就学生时代，其实除了大学的时候平常就是上课之外可能有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可以去跟另外一半就是去约会啊，或者是比较多交流互动，所以会进展其实速度算是比较快的。那时候可能蛮快的时间就是发现对方就突然好像有点变得很奇怪，然后慢慢就是突然飞到，就是其实就是突然不见了。
你说可能
冷暴力的方式，
暧昧到一段阶段，或是已经 交往到一个差不多好像都已经像男女朋友，但可是却没了，
有确认关系，但是在进入关系之后可能过了可能前期的热恋，然后就突然不见了，然后就是用非常就是消失的方式，就没有特别说我觉得我们发生什么问题，然后经过一些沟通讨论，然后持续的在尝试，就是其实没有这个阶段，然后就这样消失了。那我会那时候会觉得比较错愕，是他其实他好像有透过别的方式去跟我别的朋友提到说他在这一段关系他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直接告诉我这些问题，
就你是事后才知道的。
对，我事后才知道，然后但又有听到其他人本来就认识这个人的朋友跟我说，他可能以前就有一些不好的过往经验。嗯，那刚好他我的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发生在可能我们两个已经就是好像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好像后来也蛮没有说真的那么震惊，是哦，原来他可能过去就这样。那他可能跟我的朋友谈论到我有一些他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不满，或者是他之前可能觉得这段关系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讲，或许是一个借口。嗯，对对对对，但是他用这样的结束方式，其实那时候对我的伤害是蛮大的。对，就是无声无息的消失。
哦，你想要有确定的这种讲清楚。
对，就是讲清楚说或许是哪边有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有比较正式的方式，或者是可以不管是当面啊，或者是甚至我觉得现在因为讯息啊也很方便，所以其实用讯息的方式去做一个沟通或者是道别，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方式。但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突然就消失，然后在后续还就是透过别人的嘴巴里面讲出很多他一些对我不满的地方，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要亲口告诉我这些事情。对，那加上我自己会觉得有点，那时候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我记得我在这段关系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直去跟对方沟通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样子 的方式，就是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我们在发生事情然后想要就可能对对方有一些不满或是不开心的地方，一定要可能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就说出来让对方知道，然后透过沟通的方式去改善我们的关系，这样才会让彼此都可能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需要什么，那更了解彼此。可是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直去 push 他可以做这件事，但他都没有想要这么做。
哦，
就是对，然后后来就变成两个人好像都很惊，好像都不太会愿意去跟对方说我有什么事情想要跟你讨论，或者是你今天哪件事情其实我有点不开心，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直在累积累积，那都没有好好的跟对方说。
你自己原本有尝试跟他讨论吗？
应该是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多觉得有很不妥
的
地
方，
嗯，对，但是或许他有，但是他一直累积累积着，那时候一开始才会比较错，是因为我可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对方就是其实有一直在积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的经验跟我那时候经验好像，就是或者是我看到像的部分，就是当他不论是提分手呢，或是搞消失呢，或是飞到或怎样的时候，然后你才意识到说原来你们之间累积了好多问题是你不知道的。
对，
那为什么要等到那时候才突然这样一搞呢？为什么我不原本就先讲好呢？
对，啊，
就为什么要堆积呢？我那时候也是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消失，那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就是好像在不论是你书里面引到的这些心理学的研究或什么，都西方都会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要好好沟通啊，然后跟彼此讲清楚啊，可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妈也不会跟你说她爱你啊，你家人也不会突然跟说我们今天来沟通吧，很少这样吧。
对，可是我会觉得这件事 是可以 work 的，是因为我后来的关系是可以办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后来我才有意识到说，其实这件事是如果你遇到的人是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你们的确是可以很好的，因为在可能关系之中彼此愿意这样讲出来，然后即便一开始可能会有就是冲突，会觉得为什么你要直接讲啊，就是其实真的对方讲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的错，可是渐渐会发现其实当我们去愿意度过这个坎，都愿意讲出来一些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有一些些的不舒服，但是其实这才是真的可以让彼此可能更加了解的情况下，然后去让关系更稳定好发展下去的方式。对，其实后来因为有这样的成功经验，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候这样是非常的就是不健康，然后其实会对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那有时候不是那个你有没有做那件事情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你有没有意愿要跟对方一起经营或讨论。
没错，
那个 feel 真的是很重要。你讲这样我突然想到那个前几天呢，像有时候我会去住我女朋友家，然后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应该不是坏习惯，就我家的习惯，就我小时候住在我家的习惯，就是我们的浴室门是不会关的，就是上完厕所会打开，是有原因的，因为要通风，然后觉得里面会发霉什么，这是我家的习惯，但他家的习惯是一定会关起来，因为他不喜欢厕所里面的味道跑出来，那因为习惯不一样嘛，所以就要花很多时间改掉这个习惯，可我经常会忘记，所以最后他就有一次跟我说，那我们要怎么办，他就说那不然这样吵了，就是他很生气哦，他就拿那个便利贴就写了关门关门，然后贴每个地方贴满满满，这是他表达生气的方法。我说那不然我们来想一个方法，就是 不要这样看起来好像就家里面很丑，就一到的便利贴。然后他说：“哎、欸，你不是很会写春联吗？因为我会写毛笔字。嗯”然后他说：“那不然你写好了。”好，然后我就自己用那个红包袋大小的红色的春联纸，就写“关门爱宝贝”这样，然后就贴在门上、嗯。然后每一次我要走出厕所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字，然后就会记得。可是也不会一下就成功，因为还是会有几次会忘记，然后他就会提醒我。那、嗯、就慢慢形成一个协议，就记得要关门。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可能有多了这样的举动，让你们的可能关系本来是从一个他还蛮愤怒的，就是彼此还蛮不理解的情况下，慢慢变成就是比较往 sweet 的方向去。
而且他还愿意跟我讨论这件事，嗯嗯、就是说哦、嗯，我们来讨论一下关门这件事情。嗯嗯嗯、对，因为有些人他就会闷在心里，然后累积到最后一天，可能要分手的时候，我跟你讲，其实哈，我对你那个
那时候就会爆出超级多你根本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哎，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拖太久，好像也不是一件好的事。可是我蛮好奇那一段经验，我猜对你来讲也很难过，就是最后你有一段时间也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嗯、那你怎么走过那段时间呢？因为你书里面不是也写到一些如果对方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或者是他做一些让你很伤心的事、嗯、那你都怎么处理啊？
我记得我那一段还蛮印象深刻，其实我尝试的去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去旅行，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学生，所以其实哦就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家算是比较严厉，所以我好像也不太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飞出国啊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尝试到比较远的，一样在就是台湾，然后我就是到比较远的地方，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去台南旅行，没有很就是厉害啦，就是一个人就是这样搭客运下去，因为我在这个之前我是没有尝试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是自己一个人。对，所以我那时候自己第一次试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酷哦，就是一个人坐上客运，然后自己的行李就这样子到那个地方，就坐非常久的车，大概早上到下午这样，然后就哎，就是到那边很热，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是默默走到我订好的一间就是民宿，那因为那民宿其实是那种很温馨的设计，然后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也是比较跟自己年龄相仿，也是到那边去旅行，然后选那个地方住的，嗯，对，然后就透过那一次的就是行程里面，可能就因此可能有认识到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因为我自己以前可能是很常需要有同伴或者是跟另外一半一起去玩的人，那我那一次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原来我自己也可以一个人搭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玩，甚至还可以认识别人，因为我可能比较怕生，那比较慢熟的关系，我可能也比较不愿意去可能一个人的时候去认识别人，那我那时候居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时候就有一种就是自我效能感非常就是、欸、瞬间提高，然后就觉得哦好像我可以去慢慢多尝试一些我以前可能都只能在关系里面做的事情，那我一个人现在其实也可以做。
哎，不是，倒带一下倒带一下，那你以前都比较习惯有人陪你，那你从那个状态你要订票、嗯订车票然后订民宿，这个不应该不容易吧，就是你自己要做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是可以做到，但我的指的可能比较需要人一起，是可能我会觉得我今天既然要出去玩了，那我应该要有别人一起，可能在这个旅程中可以有一个人可以一起讲话然后一起讨论，那过程我可能会觉得哎、欸，比较不会觉得 lonely 什么的，但是
那你上游览车的时候怎么办、嗯、你就会有一种我现在要开始一个人的旅行了，然后这不是我以前习惯的不是吗？
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给自己的就是挑战、欸、就是觉得 哦我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代表其实我很多我以前不敢一个人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一定需要可能在这一段关系里，或者是在可能跟有交往对象的时候我才可以去尝试的事情，其实我一个人这么做也是可以办得到的，那我如果挑战这一次之后，那我是不是之后还可以做更多事情是我可能自己一个人以前不敢去做的，那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就是挑战自我的方式去把它完成、
哦、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是这个，然后我觉得当然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是可能因为我以前可能在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其实可能也会比较多的可能除了上课时间，蛮多时间都跟这个就是伴侣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互动，那我可能在这个期间可能有伴侣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少去注意说比如朋友啊然后或者是家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连结，那我可能在那一次之后就会发现哦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温暖的关系存在，然后像那时候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我其实后来经历这一段之后，我可能有跟我的一些身边的一些就是朋友大学的朋友可能会聊到，然后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很超级暖心，他可能就是刚好那时候刚好是暑假，然后他好像去 日本玩，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他知道我很喜欢抹茶，然后他就带了所有就是他在那个就是好像免税商店可以买到的抹茶的所有的零食，然后就这样一大包就是买回来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受到很大的鼓舞欸，就是我觉得原来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其实一直都有在 follow 我喜欢的东西，然后直到我就是可能那时候状态不太好，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就觉得被安慰了，
就不是只有情人而已，还有一些其他人也关心你。
对，就会发现其实一直很多人都是默默关心跟支持，其实就算你一个人那在一个可能遭到莫名其妙就是被甩的状态下面，是还有很多人是愿意关心你的。对，就是你我觉得试图去把这些连结去找回来，对，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增加自我效能跟去找到其他关系的连结，对我来讲是比较让我走出来的方式。对对对，
我记得我在前几年我们有调查说失恋有什么方法可以走出来，然后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整理之前前任的遗物嘛，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旅行，就你刚刚说的，因为的确会让你从过程当中获得某一些自我效能感。但我从刚刚你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两件很有趣的事，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关联。第一个是你好像是蛮需要有一个人陪，就那个时候的你很需要有一个人陪在你旁边。然后第二个是你家人是比较严格的，那理论上来讲你在家里面应该会得到很多的严格的陪伴才对啊。
对，
可是实际上
蛮多人的就是遭到一些可能以前家庭的一些影响，都是来自于他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严厉的陪伴，但是这些爱并不一定是他需要的。对，所以他可能要透过别的方式去慢慢把这个真的是他需要的爱给找回来。
那你怎么找回这个爱？因为有的人可能跟你一样，他就去找到他的对象，就是也一样掌控他的，或是限制他的，或是会对他很糟的。你是怎么找回来？
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慢慢了解自己，因为我可能经过那一段关系之后，我其实也有尝试一些关系，但是后来有发现都有一些可能对方比较也是那种可能比较矜，然后不太愿意说，或者是很容易消失的，对，就是也是有一些这样的状况。然后真的是到后来有遇到一个可能他的自己的状态是比较平稳跟安全的，然后他是非常非常愿意去关照可能彼此到底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在冲突的时候会愿意就是把一些话给说出来，而且可能是在非常的及时的时间，那他也非常愿意去听我发生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可以用非常就是平稳跟对等的状态去对话的，那所以他也是可以真的很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想法的人，那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知道应该要给我怎么样的陪伴。对，我觉得其实人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选到怎样的人很重要。
对，但是选至于怎么选人，我觉得这绝对跟你尝试过怎么样的关系，你知道哎，怎么样其实是不适合你的，那你才会知道其实怎么样会是更适合你的。
那个我觉得理性讲起来很简单啊，就是真的在感性选择的时候有点困难。比方说你书里面有谈到有一个案例是 F 嘛，他就是因为沉没成本效应，就是他在这个人身上付出了太多的时间跟心力，然后没有办法放下，他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好，但他还是仍然继续在这段关系当中困住，所以他抽到了一张叫做怀疑 suspicion 的卡片，然后他觉得说原来自己好像没有放下是有原因的吗？
我觉得其实这跟我自己的就是经验蛮像的，他那时候抽到怀疑的牌卡，那他其实就讲出来的话就是他觉得他其实是蛮不相信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因为他会觉得他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他可以持续的知道他到底是谁，因为可能他会去问对方说，欸，你觉得我怎么样，那你就是透过一些他的可能表现，然后得到对方的回馈来就是去知道自己的价值，然后去算是有一个别人来认同他，而不是他自己本身就认同他，他对他自己整个人是相当没有自信的。对，那他在这一段关系中其实他就因为他会觉得需要有一个人一直来告诉他是谁，那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知道他自己一个人要怎么样的生活，他会觉得啊，那我就是一个其实我就是很没有自信，那我要透过别人来告诉我好的地方是什么。对，那其实关系最容易，因为你不会每次就是去问一个朋友或路人说，欸，就是 你
觉得我怎么样。
对，这太难了。那他其实比较快的方式就是因为他另外一半是如果是亲密关系的话，那其实是比较有机会去聊到这件事情的。我那时候其实给他的就是一些建议的是去让他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就比如说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可能也是在不用关系的期间，他可以透过去挖掘他新的可能兴趣，那自己去可能探索他到底有没有更喜欢的事情，那不用一直把他的专注力都投射到可能要透过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他他是谁，他可以透过探索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可以去做一个他可能没有尝试过的运动，或者是上一个他可能之前觉得好像有一点有趣但是没有真正尝试去上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去透过兴趣然后变成更加就是可能专业一点点的方式，然后让自己累积一些信心。
你刚刚讲那个 F 的怀疑啊，我想到大天跟 LB 有一个 podcast 叫做今天我想来点，然后里面 有一集在讲标签，我觉得他那个描述好生动。他说我们这世界常会有别人帮自己贴标签，包括你刚刚讲他的伴侣可能帮他贴了一个标签，就是你是一个情绪化的人，或是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别人帮你贴嘛，这是一种方法嘛，你就扮演那个超市里面的高丽菜，然后店员就帮你贴35块，这样好像就这样子嘛，对不对？但大天跟 LB 那一集也没有谈到说 有几种方法可以扭转这个状况，比方说你可以帮自己贴标签，就像你刚刚说你透过不同活动帮自己贴，我是50块，我是75块，这是一种。或者是 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某种灵魂，然后你进入大卖场，你可以今天扮演高丽菜，明天扮演MMS 的糖果，后天扮演吸尘器，看你要扮什么。对，所以你也可以试你刚刚说的那个不同的位置跟兴趣，然后去找到哪个是你最想要扮演的标签。
这好酷哦。
对，你不用好像都是要让别人贴，
自己也可以帮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方式。
对，我是觉得这蛮厉害。那个 F 后来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要经过时间，因为我觉得通常会卡在这件事情里面，他就是因为他可能知道要需要这么做，那他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真的跨出去。那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可能我们当然都知道可能要就是去做一个理智是需要时间的，那我觉得当他没有办法去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也不要硬逼着自己跟自己去做对抗。我那时候其实也有试着就是去引导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现在还很抗拒，那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那因为他在混乱的时期很容易持续的否定自己，在怀疑的过程中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值得，那这些声音其实是持续的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的。那后来其实我是跟他说，他可能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云，然后他看着可能云看着下面整个城市，那些车
上帝视角
跟人流，那些是他的想法跟他的情绪，他是站在更远端的地方来看这些东西，但是不是去跟他们对抗。他慢慢让自己去学着可以接受自己本来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跟情绪，那应该要怎么样跟他们好好的和平相处，而不是一直去对抗他们。对，那在这一段时间慢慢投入之后，先让自己可以走出来，那走出来之后比较有一点点的能量跟力气的时候，再去尝试所谓的挑战自己，然后从各种兴趣中慢慢去把自己找回来。对，
每次你看那种身心灵的书或者听类似的一些广播 podcast， 你就会听到这种很温暖的句子，我要慢慢把自己找回来啊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怎么常常又找回来之后又不小心 被自己丢掉，然后又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就是一个浮浮沉沉的状态嘛。
对啊，我之前 看到有一个理论在讲那个 The Cycle of Change， 就是人的改变是一个回圈，就是 你原本以为你可以在那个云的角度去看你自己，然后你可以稍微抽离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哪一天又融合进去，然后又在当中滚动。你书里面其实也提到那个 Joe Weber， 他有谈到说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在爱情的回圈里面不断受伤，你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毕业了，可是又会被卷到那个回圈里面，然后不断的再去找那个重复错误的对象。其实那个弗洛伊德古时候就有开始了，他就说这叫做强迫性重复。那书当中有分享几个方法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倘若你被这个漩涡卷进去可以怎么办吗？
因为其实这一段里面，这个段落跟这个篇章里面，其实有去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所谓的疗愈内在小孩。因为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慢慢去发现自己现在的恋爱模式跟关系经验中，其实是一直去重复以前在 可能童年时候遭到的一些伤害嘛。但是我知道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常讨论，但是好像每次说到要疗愈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
没错没错，我每次跟我朋友讲说什么我们要疗愈内在小孩啊，然后他说So 我知道我现在感情呢是因为我妈我爸，然后呢
就是对，就是不，我觉得大家知道是 一回事，但是能不能真的去把那个到底小孩在哪里把它找出来，然后能够给他一些安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可能常常讲完就好像只是在推卸责任，没有真正做到一个就是具体的行动。那 我自己那时候有看到一位就是算是心理专家，他那一本著作叫做《童年的伤情绪都知道》，那里面他其实是去帮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阴暗小孩跟阳光小孩。那我觉得他的里面的有一个方式，那我把这个方式做延伸，就是因为你要先把小孩找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想说他这个这一个是他提到，他说你要先在纸上做一些描绘。那他的方式首先就是把拿着一张空白纸，那你就尝试去画下一个小孩的轮廓，然后左侧跟右侧分别画下是就写上说是你的父亲跟母亲，那或者是其他你主要照顾你的人，主要照顾者。那你可以去回想一个可能在比如说你跟你的母亲或照顾者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那什么是不愉快的经验？就比如说你有遭受过他们的藐视或者是羞辱的感觉，或者是你过去童年的时候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需求
没有被满足
或人人对待。那你去回溯一下这些经验，那你去从这样的经验去找出一些关键字来描述你的父或母亲或者是你的主要照顾者是怎么样的人。那举例来说，可能有些人他比如说他爸爸很严厉，他考试考100分，然后就爸爸说这是你应该的，那没有他没有得到特别的鼓励或是赞美，那他的关键字可能就哦，爸爸是一个要求高的人，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的人，对，这是一种。那或者是比如说你小时候生病，然后因为家人可能上班很忙没有时间照顾，那妈妈是你的主要照顾者，那因为妈妈在可能她有自己的事要忙然后很着急，那她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关心你的身体，反而是因为你生病造成她麻烦，然后她会去责怪说诶你怎么可以生病不好好照顾自己。那你可能对妈妈的关键字就是妈妈是一个性急或者是她是一个忙碌的人。
嗯，
对。那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不是只有一个家庭照顾者，一定是爸爸跟妈妈之间他们彼此有一些情况。那你可能在这个家庭里面你需要扮演一些特定的角色，就比如说刚刚有提到一个可能被要求很高成绩的，那他可能在家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他需要去让父母感到骄傲。
嗯，
那有一些可能是他需要去父母之间做一个沟通的角色，就是他可能爸爸妈妈关系不好，那他可能还要充当一个帮他爸爸妈妈传话的一个人，
传声筒。
对。那又或者是他的母亲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妈妈可能有一些自己是家庭主妇的压力，那可能爸爸就会对他比较严厉，那所以因此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妈妈就会比较匆忙，然后会很心急会想要你赶快好，因为他可能会蛮有压力的，受到可能爸爸的就是一些不好的可能言语的辱骂，所以他会比较压力大，那这个压力可能会转嫁到妈妈对小孩的方式身上。对，就去做一些这样的连接，知道自己在家里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就把自己这个样子画出来。
对对对，那你就开始可能发现说哦，原来这一个轮廓之间就是原来这个小孩他是被你有一个形体画出来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小孩，那他是受到一个这样的对待，那他其实在这些过程里面他其实内在藏已经不小心去内化他们一些模式，跟他们会表达给你的一些言语，其实你也内建成那是你对自己的可能教条或者是束缚。对，那这些信念是怎么样去被你建立，其实你就可以慢慢去发现到了。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会有这些情况，那你被加注的这一些声音你就会觉得说诶妈妈可能她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这件事情，你也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自己很好我才值得我妈妈的爱，不然就是她可能连你生病的时候都会觉得你怎么没有把自己好好照顾好是你的错。可是你明明才是那个就是受到病毒侵害的人，你也是受害者，可是你却因为没有把妈妈想要跟你说的是你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才让自己变成这样，那你好像一切都很好你才会得到爸爸妈妈的爱，甚至有时候你好他们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你就会一直用这些很严厉的条件来看待你自己这个人。对，那在可能这样的爱就不是你需要的爱。
那要怎么样跟这样的自己调解呢？因为其实很难啊，就是你心里面都会有那些声音，然后不断的出现，它可能从小就在你身上。
对，我觉得这是要慢慢去发现的，就是可能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要慢慢，比如说当你内心有出现一些声音的时候，你在批评自己或者是你在责怪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去试着连接是不是这个声音是来自于这个小孩身上的。嗯，对，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些声音，它应该是充满着你一整天，就是你可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一直跑出来的。嗯，那我会觉得其实比较好去看到他们的方式是，可能你可以试着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去把这有这一些时刻跟情境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可能用书写的方式写在日记上面，去看到哦，原来我今天有出现一个这样的声音，那可能跟这个小孩其实是有关系的。对，那你试着去告诉这个小孩说，这些其实都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其实你是受过伤害的，那现在的你其实是可以给自己安全的，你不需要再这样的一直责怪自己，那不用责怪自己，所以也不需要一直拿这一些他们曾经给你的声音来去责骂自己，去慢慢看到这一些情境是怎么发生在生活中的。
哇，欸，你刚刚讲这段的时候我好感动哦。我这不是就是随便敷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哦，我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受。我发现我早上起来呢都会先骂自己说，我很怎么那么没用啊，我就是一个没有录用的人，拖拖拉拉事情都不做。那以前我的做法就是我就会想办法跟他讲话，但我不会讲你讲的那段话，我不会讲你说的那个你会这样子是有原因的啊，然后也不是你的错啊，我不会讲一些关心他的话。可我刚刚在想你刚刚在讲那段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是早上起来然后有这样的声音在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很温暖，有人关心他，有人爱他，
就是要给他有一种被安抚到的感觉，而不是持续的一直严厉的斥责他。嗯，对。但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在你去描绘这个内在小孩的过程中，其实你是要去一直回溯自己一些过往很痛苦的经验，或者是会发现原来我是被受到这样的对待，其实是一件蛮难受的事情。那你也会不小心会让自己一直困在这一种负面的思绪当中，会发现原来我自己会有一直有这样子，然后我以前的童年其实是受到这样的对待，是没有被好好的爱着的。那其实会也会可能，如果你持续让自己在这个负面的声音之中，其实也对你自己不好。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比较适合去让自己做一些进化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大家如果有去做所谓的疗愈跟描绘这样的一个内心小孩的过程中，你可能也要适度可以让自己有一些休息。那我可能就会推荐大家可能在睡前可以去做一些冥想。对，他的话就是概念就是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前躺在床上然后
就睡着了。
我觉得有点难，因为如果你很多声音一直在脑海里面打架那种状态，其实是没有办法那么好入睡的。所以就是要适度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可以身体也获得休息，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整个人把自己放掉的感觉，然后去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对，那你在专注呼吸的过程中，一定会持续还有想法又跑出来呼唤你，那这时候要有意识的就是让他们离开，然后慢慢去继续去计算你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得到一种平静。那也可以适度搭配，其实现在 YouTube 或者是各个地方都蛮多那种就是 meditation 的那种对音乐，所以就是可以开着那个音乐来做，然后让自己慢慢可以去延长让自己可以平静的时间。对，就是他疗愈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动作，而不是可能我们常常就觉得啊，我要疗愈，可是也不知道具体的方法。那我觉得如果想要开始做的话，就是要有一些比较具体，像是刚刚分享的那一些行动来帮助自己。
因为我通常在睡觉前啊，就也都会想说，哎，那大家不是就躺着就可以睡着吗？后来发现，哎，没有，不是，哎，就我昨天看到一本书上面有写说，你。大部分的人有青少年啊，他讲大部分青少年会在睡前花很多时间滑手机，然后想东想西，大概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在做这边不知道在干嘛的事，所以脑袋里面有很多声音，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的。
对对对对，
很少人会有那种躺下来然后就就睡着。
对
对，
除非是真的累到一个极致才有可能。
对，所以睡前的这个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是蛮重要。但您刚刚有谈到那个内在小孩嘛，然后我就在想说，哦，所以我的内在小孩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想到的那个小孩是因为我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她就是很从小会盯我的成绩功课，然后我就像是一个穿着蓝色吊带裤的小孩，然后 会很认真念书，然后很害怕他会跟我说这边哪边做不对，哪边又不好，然后所以我是一个很紧张的那个内在小孩，然后会希望把事情做好，然后要能够偷懒就去偷懒一下，然后希望不要被我妈发现。我就想到那个内在小孩大概长这个样子，你那时候在观想的内在小孩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经历到就是可能童年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那他可能也是对我的功课或者各方面都非常的要求，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把很多事情视为我应该这么做，对，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受到很多这样的对待之后，我把这些声音一直放到我自己的身上，对，然后就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忧郁的一个状态的小孩，可能就是身上是灰灰的，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亮光，因为可能在一些过去我妈妈可能她在跟我讲一些话都是让我觉得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就算我今天可能做到一个成就在她眼里可能都不算什么。
可是你一直以来表现不都很好吗？我看你不论学业或各方面，然后你妈都会说这不算什么，这还有好吧，这样是吗？
对，就是我后来就是这是真的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我觉得这超变态，就是我可能以前就是国中的时候在学校，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学校是会考试然后排名次，就是全校一起排名，
我知道会说你是 全校校排第几这样子，
对对，然后我们学校是会公布就是前50名的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就因为我好像入学国中的第一次我就考了好像全校第8名，然后就是觉得哦居然可以考这样哦，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我妈看待我的一个标杆，她就觉得那我以后就是都不容许就是低于这个名字，甚至她还觉得不够，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国二的时候甚至考到就是好像一次一个学期断考有3次，然后我考了3次分别的名次是第一名第三名跟第一名。
你说选校吗？
对，然后结果就变成说那是国二，可是因为真的要升学的时间是国三，然后我好像国三就是变得比较就是不想要那么让自己就是在 focus 在读书上，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有点疲乏了，所以就慢慢松掉，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有不小心跌到很后面的名次，然后就是反正就受到
后面就第9名之类这种
受到很严厉的对待，然后就变成说就算我好像达到一个地方了，可是都还是在一直否定自己，因为我就会担心说哦，那我下次掉下来，那不只是我自己，因为我其实也的确会受到很严厉的责备的，所以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没有办法去肯定自己的，我就有发现我的内在小孩一直有这样的状态。
可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的内在小孩都是在一个很害怕被责备，然后都要考得很好，然后很乖灰灰的，那另外有一个小孩我觉得啦，另外会不会有一个小孩是想要放松玩乐的那个？
我觉得有，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你怎么会怎么没有什么国二到国三你开始有点松懈，那个总是有一个什么吧，那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是想要就是做所谓的放松，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去坦然的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我一放松我是不是就会就此就松掉就再也回不来了，其实我会一直很害怕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会一直让自己盯在一个很努力盯在一个状态下，对，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是有，我有一个很想要放松的小孩一直在我的心里，对。
那等于就是有一个很硬的小孩，然后他在保护那个放松小孩，跟他说你不可以出来，你不可以出来哦，因为你如果出来的话就会砸锅咯。
对，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那个很硬的小孩他不会想要休息吗？
我觉得他很累，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喊停。
那他为什么那么累？
因为他想要获得肯定。
不会，他不会获得肯定，不用幻想了，因为他怎么样努力都不会有肯定的。
对，可是就算他没有一定会获得太多的赞美，可是他觉得那我要达到那边符合别人的期待。对，
然后如果符合也只是这样
松一口气，然后马上又要开始。
对，但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快乐。
对，是这样，没有错。
好辛苦哦，所以难怪才要透过冥想或者写下来，然后慢慢知道这些小孩他怎么了。
对，其实是这样慢慢去看到的，而且这真的是要去做才会真的看见这些东西，不然他好像就一直好像在你的压在你的就是潜意识里面，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被你看到，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真的去安抚到他们。对，
就是他可能藏在你的脑袋里面的某一个角落，然后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发现他在那里，但你发现他的时候你又很害怕他出来。
对，
那现在这两个小孩去哪了？
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还在，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方式是我会知道有他们的存在，那当 我在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可以比较去平衡自己说，哦，原来我现在这个小孩出来了，那我是不是要让他出来一下，那好，出来一下之后他又好 OK 了，他现在获得他的他该有的能量，他照到阳光了，他平衡了， 那我也平衡了。就是你知道有这两个东西在，但是你可以去让自己比较好在生活的场景中做一些调节。
讲到那个生活调节，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级爆干难的，我就是没有办法调节的，就 always 会很焦虑，然后永远都是在工作跟正在去工作的路上，然后又好想休息。可我看你很厉害，一边你有你自己的工作，然后你一边又斜杠写作，然后经营 IG， 然后写这些东西，然后你每周还要写文章，然后现在你又有自己的家庭小孩，你怎么样把这些串在一起啊？时间管理大师。
我觉得你才是，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高产量，然后就是一直就是产出非常多内容。其实我觉得你比较是我心中觉得是时间管理大师的人物标杆。
没有，你看你比方说 IG， 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小妮子的 IG 就知道，你一个 IG 的那个图片可能就是五六张到十张，然后每一张图片你都要设计编排，然后内容画图，这个两三天跑不掉吧。
我觉得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分，就是从比较大的方向开始，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每一个时期会是我这个称作就是要有一个优先顺序。就我举个例，就你知道你现阶段想要把你的重心，你时间的重点放在什么事情上面，这样其实才有办法去做所谓的调整时间分配。就我举个例好了，就比如说因为我之前是在就是正职工，我其实现在我讲一下好了，我现在其实是在那个育婴留停的一个阶段。
就是那育婴税可以不用去公司。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比如说我之前可能是在一个全职在工作的状态下面，那那个时候我如果在这一份工作上，我可能重心是比如我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可能专案要去做的话，那我上班精力其实就花蛮多的，那我可能下班就不太有那么多的精神跟力气来去完成那么多内容，那我可能就适度的去调配，我可能规定自己原本可能一个月或一周要产出的内容量。那但是这不代表我去舍弃那些东西了，而是可能在我这个时间里面，我知道我可能比重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多。那在这样的调配好之后，我知道我现在的重心是比如说这些专案，那文章少量，那我还是要需要去做我每天的时间管理嘛。那我把这个方式称作就是切蛋糕法，就是你可能有一块蛋糕，但是你要安排你自己做某一个任务，就像是这个大蛋糕，你如果要一天把它吃完的话，其实会很腻又很饿，那但是你还是要在有效期限之前把它吃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蛋糕切成了很多片，那我们慢慢去吃完，那其实就不会觉得那么恶心，甚至你可以好好享用。那这些一片一片的蛋糕就很像是你把一个大任务去切碎，就比如说我可能一个礼拜要写完一篇文章，然后要做完一则贴文，然后可能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那我把这些东西都分配到我可能一个礼拜有五天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些事情，那我可能每天就是变成说我要写的是文章的一个段落，然后贴文的两张图片，然后跟一个段落。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你会慢慢去都有让这些东西在 on schedule 的时候，然后在 daylight 可以把它做完。
好，听完小妮子的方法之后呢，我就发现完全不适用于我。
怎么说？
我觉得你讲这个切蛋糕好生动哦，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跟这个蛋糕就跟我吃东西是一样的。
对，
我吃东西是会一次吃完，我会一次吃一整个，然后我不会去那么分好多天这样子吃，我没有办法这样吃东西。然后创作也是一样，我没有办法被打断，就我一定要一次把它做完。所以我经常是比方说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我就要把这全部弄完，我没有办法说我先完成第一张图然后完成第二张，就是因为我会觉得我需要有开机的时间，然后开机然后进入状况，然后你还要关机，然后下次要开机就会浪费很多时间。甚至有些时候你会不联系，就写完这一段然后你隔一段时间再写第二段就很难凑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很困难像你一样这样分段，然后就算要真的有重心的话也会，就我觉得我比较有人来疯的类型，就是差不多有感觉就去做，就我好像比较能这样。可是这样蛮辛苦的，就会因为没有分配时间嘛，就会很累。
可是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比较适合你个性的方式，可能你在某一个时候对这个东西可能觉得你可以去做，但这时候你才是会做最好的时候啊。对你来讲应该是这样。 对啊，那对我来讲，我可能以前也是比较偏向这种，但我后来发现这样其实的确对我来讲，好像如果我真的要完成一些东西都在进度上，那可能有困难，所以我才发现说，如果我用这样的方式是让自己可以慢慢完成，我心理压力比较小的情况下，我反而好像也可以把事情做得比较好。
但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的很值得学习，因为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有一种很复杂的压力，就是你永远会在一个你下一秒要做什么你不知道，然后你很快就要进入那个状态，然后你等于 always 是在休息或 always 是在工作状态，其实这样是蛮累。我觉得你这个方式蛮不错，然后你也的确因为这样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包含你不论在经营的社群或者是在写作上面，那你是为什么会突然开始做这件事啊？
我觉得它不是突然呢，可能就是跟我可能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然后慢慢才走上这一条路。
你原本就打算要经营社群吗？
没有耶。其实在开录前跟你聊到的那个部分，就是我可能以前学的就是我是教育系嘛，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因为经过一些曲折，然后呢就想说我先去新创公司工作，那就是有一份稳定的薪水，然后后来在毕业前正式换到另外一间公司，那他是在媒体产业。那媒体产业的过程中，其实就那时候有一个机会，刚好可以在女人迷写作。那时候其实就单纯的只是在专栏上面创作，没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自己经营社群。那后来写久了就会发现，好像你写了一直写内容，可是你不太知道说这个市场对这样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反馈，或者是这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你想要帮助的人。那我就想说，那与其这样子只是单纯的挂一个专栏，不如就是自己也可以开立一个社群。那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个社群的走向已经偏向可能比较少人是用脸书粉丝专业了嘛，那时候其实是比较一个潮流是在做 IG 的
图文
内容。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或许如果直接从这边开始的话，是比较有机会去
触及更多人，
对，触及到一些粉丝受众，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那虽然是要做的门槛比较高，因为他可能需要的图片啊，跟他内容含金量需要比较高，可以吸引到比较多人，所以那时候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建立，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做，然后做到现在。那对，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社群，然后也才有机会去写一本自己的书这样子。
这本书里面好像比较多是谈到跟感情有关的，我发现里面有谈什么失恋啊，放不下一个人啊，还有一个是那个远距恋爱。里面有一篇是2012年的调查，说1/5的远距离恋爱会分手，然后可我后来觉得哈，1/5恋爱会分手嘛，表示1/4也就还活着，所以好像其实还蛮不错。对，也还不错。而且你知道，就是青少年的恋爱分手率大概是一半，半年内会分手率大概是一半嘛，所以其实也蛮容易分的。对，所以你自己有经历过这种远距离的经验吗？或者有看过谁？
我自己的经验有，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走在一起。
那不是很好吗？因为大家都喜欢听悲剧。
但是这个好像，这个对他其实
同样在台湾吗？还是什么？
对，一样是在就是在台湾。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在这一段远距关系中，在前面没有一些比较长的近距离关系去打好这个感情基础，就已经经历远距关系了。
所以你们就是可能刚好认识一两次，然后就分开了。
不是，就是我指的前期是指说可能在进入远距之前，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去打好一些感情的基础，就已经是分隔两地了。对，那其实就真的有点困难，因为你可能在前面能够紧密互动，然后去比较了解彼此的机会其实就已经不多了，然后又经历远距，那可能就更难去维系了。对，可能两个人的生活模式跟可能想的东西其实都落差会越来越大。对，但是应该是我自己是有认识的人，也是有经历可能远距关系维系的可能很持久的，那他们的确也是在一开始可能前面有头几年的时间是先有一些近距离的机会可以相处，然后他们的感情有一些基础之后才经历到远距关系，那对彼此的信任跟了解其实是足够的情况下才分开的。分开两地，没有，不是分手，是分开两地的意思。
你书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些方法可以让这个远距可以继续嘛，然后或者是相处会比较顺利，可以具体跟大家说可能可以怎么做吗？
我第一个提到的是说，可能就是要比较有意识的去 联络对方，然后支持对方在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是因为工作或者是念书，然后跟对方分开在两个城市，那这两个人在做的事情应该是会蛮不一样的。那常常会因为各忙各的，然后很容易一天都没有说到几句话，所以应该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持一个可能特定的频率，不管是你用讯息啊、视讯或是电话，那在忙的时候跟不忙的时候可以去弹性的调整你们互动的频率，但是这个需要两个人可能有讨论好说，诶，我们大概多久会，我有办法去回一次讯息，那我们大概什么的时间点，在最近我可能比较忙，那我可能什么时候回复会比较是适合的。对，那它不是全有或全无，就是可以去弹性的调整。对，那在你们可能互动的过程是可能有意识的去聊聊说，诶，可能对方最近在做的事情，那他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那或者是我现在最近在做什么，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对方分享的，那你可能有意识的去让对方知道其实你很支持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不经意的，就比如说我生活上就是很多负面的想法，对我自己此刻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不是另外一半哦，但你会把这些一天下来累积的负面情绪可能都不知不觉的丢给你最亲密的这个对象。
像什么？
比如说在工作上然后遇到一些鸟事啊，然后可能就一直跟对方抱怨，这类的。
那但是你回家就跟对方抱怨，这好像也蛮常见的、啊、不然我回家说不能抱怨吗？还是
对，可是那是如果你回家你们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聊，那可能你的抱怨或者是你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那么的被放大。但如果今天已经是一个远距关系了，你们已经可以联系的时间那么少，那在这个联系的时间里面你们却去只能去丢一些情绪垃圾，那久而久之如果对方他没有办法去承受，或者是两个人就觉得，诶，那我们好像是不是这一段关系都只剩下在抱怨一些事情，那你不知不觉就会对这个关系产生一个他好像是一个就是垃圾桶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健康或者是正向的、
哦、我今天要打给我的垃圾桶咯，这样
就是持续的，好像如果都只是在抒发或抱怨的话，但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跟一个人很亲密，我是愿意跟他分享我很私密我不会跟其他朋友分享的鸟事，但是如果这一段关系只剩下这个的话，那他也不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所以应该是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我今天对某件事情我可以看待我生活中某件事，如果比较用正向的眼光，诶，我会得到更多可能是对于这件事情是比较正向思考的时候，我好像会不知不觉中发现更多快乐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对方分享，那在我们的分享过程中是可以加入这一些比较多愉快的元素的。对对，那时候有提到的是第二个是这个。
所以就是不要只看到不好的，可能也要看到一些好的地方。
对，那就让你们的交流过程中它也是比较阳光或正面的那个感觉是多一点点的。
还有一个是说如果你们两个在经营关系，你也要注意到你自己而不是只有看到对方而已，是吗？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在一段关系中他可能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他可能扮演的角色都是一直在等待对方的回应、但是因为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等不到对方，那种是非常彷徨跟无助的。对，那其实所以其实这就代表说如果你已经产生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你已经没有其他可以让你去投注精神能量的事情了，那代表的是可能不是这一段关系真的怎么了，可能已经是你自己对你的生活感到非常的空虚或匮乏，那这个的焦虑点可能是看到因为对方他可能有他的生活目标持续一直在前进，那你却你自己好像一直在原地，你没有持续性的成长而让你产生焦虑，并不是一定是你可能在这段关系中你觉得远距好像对方怎么，而可能是你自己的背后有一些声音在焦虑了，那所以其实这时候你应该是不妨也可以去做一些可能拓展你自己找到一些新的有益的兴趣，那去维持或者是甚至不一定要找到新的兴趣，可能你只是去做一些特定的维持新的习惯，就比如说你可能以前就是下班就是想要瘫在家里，那你是不是可以就是起身然后去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运动，那渐渐养成习惯的过程其实你会发现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掌控感会越来越多，那因为你发现原来你也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带来就是激励跟回馈，因为可能运动就是身体会产生一些作用让你也感到开心，那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精神能量都投注在这些新的事情上面，那你也可以看到自己原来是有在进步跟成长的，那不一定是要用另外一半来去取代你这一些时间，或者是你单纯的看到对方一直在前进但是你好像怎么在原地这种焦虑淹没自己。
如果你自己可以产生阳光的话你就不用一天到晚去追着太阳跑。
对，
嗯，原来是这样子啊。嗯，然后我觉得你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最后没有谈到那个牌卡疗愈日记。那这个日记好像跟我，因为我知道你就经常在使用这些牌卡嘛，我不晓得就这本书他最后展现的样子就是他会是有卡片吗？还是要怎么样使用牌卡疗愈日记、
哦，好，这个我可以就是大概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比较常在 IG 上做的方式是，我可能会有一些牌卡的贴文，就大家可以就是去用抽牌的方式去看一下自己抽到什么，那这个牌的提示讯息，或有时候我会在现实动态上面跟大家玩一些，可能我拿一张卡片，然后大家用投射的方式去看到他看到什么，那跟自己现在的某一些状态是不是有所连结。嗯，对，那因为过去是我可能会带着大家来玩这些事情、嗯、那这次因为就是有就是书本嘛，那想说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牌卡来帮助平常就可以陪伴自己、嗯、所以那时候的设计是因为我们没有到直接自己出牌，因为如果是直接出牌的话，那可能就是成本又更高，那考量的
一本一千块这样，
考量的面向又更多了。对，所以那时候后来想到的方式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说是一个牌卡的就是战国时代，就是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出牌卡、嗯、然后也有非常多好用的资源，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后来的想法是说，那不妨就挑一些可能好用的牌卡，可能在关系探索或者是自我探索上面比较好用的几副牌卡，然后搭配一个可能设计一本是牌卡疗愈日记，那里面都有一些可能它是没有到每人抽牌，但是我前面有去提示大家说，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你其实都可以在要开始书写之前先帮自己抽一张牌卡、嗯、然后去做一些可能自我对话，然后当做一个仪式感，然后再进行开始进行书写、嗯、对，那其实里面我觉得不难，是它可能里面都有透过问题引导的方式，可以去让你有机会的去探索自己，然后探索可能过去的关系，然后让你可以慢慢透过书写搭配牌卡疗愈的方式来去重新诠释你可能过去一直把自己卡住的问题，可以看到潜意识更多的讯息。
诶，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大概像是怎么样进行吗、嗯、比如说我如果抽到一张、嗯、是要图卡吗，还是字卡吗，还是什么？
因为大部分如果想要来用，我那时候的设计是推荐给一些新手、嗯、对，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想法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如果刚开始新手的话，使用的是图卡跟字卡，然后甚至它是本身它卡片有一些牌意的，就是它会附一个牌卡手册的那一种、嗯、对，那上面可能你抽出来，如果你突然间不知道要这张牌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可以先联想、嗯、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去做联想的话，他可以去翻那个牌意的手册、嗯、直接看到这个牌意、嗯、那他可以先去把这个牌意就是书写下来，然后让他下面就可以去写说，那看到这张牌，然后对应到的可能某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去看到更多的讯息、嗯、这张牌卡给你是不是有连接到里面某一个问题里面的回应你内心的东西。嗯、对，那这个牌卡的设计在这本日记里面它不是每天抽牌，但是我也很鼓励说，大家如果有一些可能正向卡或者是一些提示卡，也可以在每天使用之前抽。嗯，对。
哦，那比方说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来做举例好了。嗯，塔罗牌里面有一个倒吊人嘛，那如果抽到一张倒吊人变成我今天的一个提示卡，那在你的那个牌卡疗愈日记上面会给什么提示啊？
欸，其实你说的塔罗牌其实有人做这样类似的东西的、嗯、对、嗯、但是就是针对塔罗牌的一个
就
是觉察，
就不要把它当成塔罗牌来用啊，就是我抽到一张牌，然后上面有一个倒吊的人、嗯嗯、然后如果在你的疗愈日记上它不是会有一些提问嘛？
对，
对，
对， 对，
那你旁边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提问，就说你看到这张牌你想到什么，是这样吗？
因为我的设计是不是把塔罗牌，好像因为我觉得塔罗牌它是有另外一些就是它的就是专业或者是它的一些内涵在的，对，我推荐可能是使用其他牌卡，那不管是怎样，它里面的问题你是可以去回应到说，这张牌卡你如果看着它的图跟它给你的牌意，那有没有办法去连接到比如说你最近在关系之中，那有一个什么样的困难，那这个困难你有没有办法用这个牌卡去做一些回应，那你有没有办法从这张牌卡去截取一些可以给你自己的内在的资源、
oh.
然后或者是单纯如果只是正向卡，那他也可以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安慰，
就从这张卡当中你们联想到跟你生活当中有关的部分。
对，那他可能因为里面都有一些就是设计好问题，那我就不剧透，但是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的、oh. 对对对，针对某一个关系啊或是某一个人
那因为这本书跟其他书很不一样，是最后有附上一个牌卡疗愈日记，然后很不容易就熬到小妮子跟我们偷偷跟我们剧透一下书里面某一天的日记是怎么提示让大家来写这个日记，然后我就很不要脸的把我跟奈心里我们一起出的一个卡叫做安全卡，然后里面随便抽一张让小妮子来为大家解释示范一下这张卡的样子。它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在一个 四面八方都是灰灰的情境当中，然后外面有点模糊，就是好像不知道是由大变小还是由小变大的样子，然后表情好像有一些感受，大概是这样子，让大家自己想象一下。那如果要看这一张要怎么看？
他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在这个日记，我可以来跟大家就是示范一下。这个日记里面他前面会有先给你一个金句，就是鼓励你今天的一个祝福，然后再来是帮助你说你可以先去，因为这一本书里面他其实有提到一些怎么样去了解你的身体，然后让你的身体跟心灵做一些连接，对，然后还有去勾一个你自己的今天的心情的状态。好，那比如说今天我就是拿了是这一副牌卡，然后抽到这一张刚刚海苔熊所说的这个牌面的有一个女孩，然后她在一个灰灰暗暗的地方，然后不知道是由大变小还是由小变大，那我就可以去看，比如说我看到这一张图片，这是没有单纯图片，它是没有文字的，那我想到的事情是比如说像是我最近感觉我的时间非常的紧绷，然后我在每一个做事情的状态我好像都是很慌张的，然后很晕眩的感觉，对，然后因为这一张它是没有排异，它单纯是由你自己想到什么的然后把它书写下来，就是单纯做一个自由书写的联想，好，那它联想完之后，因为我们这一本聊的其实是蛮多是跟关系有关的，那你可以去用这一张牌做一个小练习，是试着去回想你过去的关系，那你看了这张牌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难受的部分，就比如这好像是一个很不安全的状态，我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充满着恐惧的，那我为什么会充满着恐惧，你可以去写下来，对，这个里面他有要你写的是当时有哪些情绪，那我可能曾经有因为遭遇到对方 无故的消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的害怕跟恐惧，那我可能在很多的夜晚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都很非常的不知所措，那就像这个晕眩的小女孩一样。那再来的话就是，那如果回到过去的话，你过去这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不是一直其实都存在你的心底的，那你会想要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自己说什么，那因为你现在有抽牌了嘛，就是一个这样很不安的小女孩，那你可以告诉她的是说，你现在已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在一个安全的关系里面，那你可以不用再受到这样的害怕了，或者是你可以写下任何你想要鼓励自己的话，对，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天的小小疗愈时间。
所以你等于可以先进入这个卡片的状态，然后连接你自己的经验，然后再跟这个经验里面的自己对话，就慢慢慢慢好像有一种跟内心的自己接触的感觉，算是透过一张投射牌卡。
对，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不太想要在很忙碌的时候触碰自己的内心，那你可能就可以用一天之中晚上比较宁静的时光来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仪式，然后帮助你自己去跟内心的自己做对话，然后疗愈自己。
那在节目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在感情里面不断受伤然后经常感到失望甚至是跌跌撞撞然后很辛苦的人想要给他们一些话呢？
我觉得当然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就是看这一本书籍，
那些爱情里我们所受过的伤，
没错，那它的副标是避开关系的误区，找回爱自己与爱人的能力。那我会觉得这一本书它其实是可以做陪伴你的，不管是你在关系中或者是你只是想要陪伴自己，那它和一般的恋爱指南或恋爱宝典它其实是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谈论感情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去讲说对方怎么样，分析当前的对象，那他有哪一些行为模式，但是其实我们经常都忘记去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被这样的人吸引，那却又一次一次在这些关系里受伤，那其实这背后需要去探索的比较是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了，
对，所以这一本书其实它不只是帮助你在爱情里成长，很多的方法或概念其实也可以运用在你自己的自我探索里面，那你也可以从这些方法里面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管道给我们按五星好评，然后留言说说你今天听完这个有点像是爱情大补帖的感觉，然后你也可以赞助阿雄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哦。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跟心理学知识吗？海太兄心里话，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